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九篇。在这诗篇的标题写的是可拉后裔的诗。那可拉是谁呢？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位可拉，他带了250个人哦起来叛变，他们就起来攻击摩西。那后来神呢就降火烧灭了可拉还有他250个同党的时候，同时他里面有记载到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后来过了几百年之后啊，当大卫把约柜迎接回来安设好在一个帐幕内之后呢，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啊，那其中就有可拉的后裔，他的名字叫做希曼。后来所罗门啊建造圣殿完工以后，也让可拉的后裔希曼跟他的众子众弟兄公职啊歌唱作乐啊，在这上面来服侍。所以呢，可拉后裔的诗啊，就是指着这些在圣殿里供职歌唱作乐他们的后裔们所写的诗。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诗篇四十九篇呢，可以归类于啊一个智慧书。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念。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在一开始这几节圣经里，神就来告诉我们，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一样呢是在人的眼中看为最宝贵的钱财，而另外一样呢是在天父上帝眼中看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钱财可以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得见的几乎是所有的东西，跟着钱财一起来的是尊贵跟荣耀。那同样相反的也是，一个人如果得到了尊贵荣耀，钱财就跟着来了。所以很多时候钱财跟尊荣这两样东西好像肩并肩手连手的一起临到，但是神却提醒我们，钱财没有办法赎回生命，因为生命的价值极贵。再多的金钱，你有再大的尊贵荣耀权力地位，也没有办法买到永生。只有天父上帝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能够把永生来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神才告诉我们，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回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所以在这里天父上帝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是生命，不是钱财，不是尊荣，不是地位。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放错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读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好，我想我们继续读到十三节、第十二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当一个人不以天父上帝所看重的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把追求钱财尊贵荣耀成为自己唯一心中所想的目的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很愚昧。那这个愚昧的表现就是开始狂妄自大，甚至啊，想到要用自己的名字来给自己所住的这一片大的地方来命名。我记得在我毕业不久之后，我进到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啊，当时在我的专业领域算是一个技术很先进而且也很知名的公司，而且当时他们正在扩展他们业务，所以他们买了一大块地，而且盖了三栋很新又很先进的大楼，而且他们开了一条路从他们的园区当中穿过去。 那这条路啊，在主要干道在接近来转角的地方，他们还做了两个很大的混凝土的牌子，上面用很大的字把公司的名字写在上面。由于他们开的这条新路啊，需要取个名字。虽然这条路啊，当时是市政府开的路，那并不是公司用自己的钱开的，但是当时这家公司财大气粗，觉得这条路上主要都是他们公司的大楼，所以呢，他们就向市政府提出了申请，要求市政府将这条原本政府取的一条路名换掉，用这个自己公司的名字啊，来为这条路命名。但是经过了一波三折，后来没有批准，最后这条路还是用当时市政府所选的路名来命名。但谁也没想到，后来过了仅仅不到两年之后，公司的营业额开始走下坡，所以他们到后来不得不把他们当时新盖的大楼卖掉，仅仅留下了一栋来继续维持公司的营运。那之前呢，在这条新路的进口之处，他们所立的大牌子呢，上面这个公司的名字也被换掉了，被换成那个后来接管这些新大楼的公司的名字。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财富可靠吗？我们所有的尊贵、荣耀、地域、民生，这些可靠吗？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多久的安全感呢？所以神诫的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人居尊贵中是不能长久的，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个如同死亡的畜类，它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野生动物、家禽、家畜，到后来都会死掉。接下来我们继续读14到17节。14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所以从第14节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人以追求财富、荣耀、尊贵成为他生命唯一的目标的时候，他就是在阴间的权柄之下。他可能怕自己的财富不够多，以致将来会贫穷，或者他害怕不被人接纳，以致要不断的追求从人来的尊荣。之前我们在约翰一书曾经读到，惧怕里带着刑罚，所以一切出于惧怕的这样一个动机，都是在阴间的权势之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哪些事情会让你惧怕呢？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害怕小家长或是牧师比较喜欢某一位同工，以致我不知不觉开始跟他增进嫉妒比较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我们不知不觉会看到，哎呀，其他的孩子好像比我的孩子还要追求，还要属灵甚至比我的孩子还要上好的大学，以至于我们心里不知不觉的想要给孩子们压力，免得我们在众人面前丢脸呢？各位弟兄姐妹，很多这些很小的事情，却能够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心中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被这些事情来取代，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的落到了阴间的权柄之下。所以第15节告诉我们，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主耶稣所说的，每天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阴间的权柄，来得着在天父上帝眼中看为极宝贵的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而且神的心意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但要读圣经，而且我们更要来遵守圣经上的教训。主耶稣曾经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而且我也要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而且照着去做，这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听见圣灵的引导，来做出合神心意的事，以至于我们能够脱离阴间的权柄，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遮盖之下。另外，我想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实钱财、尊荣、地位，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或不好，但是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个金钱 跟尊荣来成为我们的偶像，或者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其实啊，神也可以用金钱来祝福他的仆人使女，就像在圣经里，亚伯拉罕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钱富有的人。其实神也祝福很多啊，在主内爱主的企业家啊，用他们的金钱来支持很多神国的事工，或者是周济穷人。那另外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神呢提升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给他尊荣地位，以至于后来约瑟可以在饥荒当中呢为神的子民来存留余种。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托尼弟兄啊，神也祝福他，让他在公司里啊做很重要很高的职位，以至于神能够借着他祝福他公司里许多的员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被神兴起，能够在政治界、学术界、娱乐界、教育界等等来发挥正面的影响力，让神能够借着我们来扭转这个世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有一切的主权，他可以用财富也可以用尊荣来祝福我们，来借着我们去祝福这个世界。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哦。最后让我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19节来作为今天的总结。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单单的敬畏你，而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抓住我们的心。主啊，是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要天天的来倚靠你，仰望你，与你连结，让我们完全的脱离阴间的权柄，要在你的里面来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